孩子，我觉得你好差劲哦。
我又怎么了嘛？
刚刚我们不是在马路边看到一个傻眼睛的乞丐吗？我们一人给他10块钱呢、
啊。对呀，这样很好啊。
可是你后来干嘛又去把钱要回来啊？
因为我回头啊，发现他张开眼睛在数钱嘛，
真是丢脸哦。我那时候脸都红了，哪有人跟乞丐要钱的？
谁叫他假装瞎眼睛骗我？
可是他一定是很需要钱才会这样做啊，真是没有同情心。
哦，你的意思是说很需要钱就可以骗人咯？莎莎，你给我100块，我要交班费。
我知道你在骗人，我就不会上当啊。
你是说你如果事先知道那个乞丐骗人，就不会给他钱咯？
大概吧。
那你既然不想给他钱，我把钱要回来不是正合你意吗？
哎，仔仔你好会变呢。
谁会变呢？变魔术啊？
不是啦，是仔仔好会狡辩呢，搞得我都糊涂了，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那你应该仔细想一想啊，再跟他辩呢。辩论可以训练思考能力，古代有一些雅典人呢、就是特别喜欢辩论跟思考，他们不去种田，整天就是想想想啊。
国君公公，那你说他们都想些什么呢？
比方说啊，他们会问天空的星星是怎么形成的，云为什么会变形状，为什么太阳的颜色中午像黄金，傍晚又像个大橘子呢？有个叫泰利斯的人，一面走路一面抬头看天想事情，结果
眼睛长到头顶上了。
仔仔，你真的在变魔术哎。
没错，我抬头看天走路，妈妈就会说小心眼睛跑到头顶上了，然后
一头就栽进路上的坑坑洞洞里去了，对不对？
哦，魔镜公公，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泰利斯也是这样啊。
啊，那魔镜公公，那些雅典人都变些什么？
他们辩论的题目啊，可多呢，而且非常精彩啊。下面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很会辩论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呀、
啊？对呀、啊，想不想听他的故事啊？
他
当然想了，魔镜公公，赶快
快说吧！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吧。智慧催生婆。
大约在2500年以前，在雅典城里有位雕刻师爸爸和催生婆妈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从小就跟着他爸爸学习雕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兴趣。于是苏格拉底便向当时希腊有学问的人学习哲学、天文学、音乐，还有辩论。总之，他把那时候雅典所有的5花8门的学问通通学会了。
你最近都在做什么？
研究星星啊。
哦，
我告诉你啊，昨天傍晚呢、我发现一颗特别亮的蓝色星星在东方呢。
哦，哎，我最近解决了一题很难的数学题哦。
嗯，哎，你知道吗？每次我在看星星的时候啊，有2个字我老想不通。
什么字啊？ 也许我可以帮你想。哎，
正义，你知道正义是什么吗？
正义，哎，有了有了。
你真的知道啊？
我真的知道哪个人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谁呀？
他手一指，原来市场那端摇摇摆摆走来一位矮矮胖胖的男子，光光秃秃的头，眼睛转来转去的，就像是一对金鱼的眼睛，又厚又大的嘴巴上啊，有一个又扁又塌的朝天鼻。
哇塞，那个人长得很滑稽耶，他会懂得正义是什么啊？
别小看他哦，他就是德尔斐神庙里女祭司说的全希腊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啊。
喂喂喂，你不要骗我哦，他穿得那么破破旧旧，还光着脚丫子，怎么会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啊？
不相信的话你去问问看呢，等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了。
苏格拉底先生午安。
哦，午安。
请问苏格拉底先生，什么是正义呢？
苏格拉底看了看眼前这两个人，并不直接回答，反而开口问道，
你觉得骗人、强盗或是偷人家的东西是正义吗？
当然不是咯。
一个将军欺骗敌军，把抓来的士兵当作奴隶，这样做是正义吗？
也不是。敌兵虽然被抓来，但是不可以把他们当奴隶卖掉。
可是如果孩子生病了，爸爸为了孩子的健康骗他说药是糖果做的，很好吃，这算什么呢？
这个嘛，虽然是欺骗，但是应该算是正义的行为哦。
那偷朋友的东西是不正义的行为吗？
绝对不可以，那样做太对不起朋友了。
可是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自杀，你赶快把他自杀的武器偷走，这样是正义吗？
这一定要偷啊，如果他自杀会死掉。这样做是正义。
说到这里，这个人有点糊涂了，但是对正义却有更多的认识了。
我懂了，我知道什么是正义了。谢谢你苏格拉底先生。
苏格拉底先生，
好，来了来了。啊，对不起两位，我先告辞了，那边还有一群学生等着我跟他们辩论呢。
苏格拉底常常天还没有亮就起床了，匆匆忙忙地吃点东西，穿上那件破长袍便出门了。他和学生、朋友甚至不认识的路人在街头、市场、庙口、公共澡堂悠闲地讨论或者是辩论学问。苏格拉底就这样整天地在街头和人交谈，劝导雅典人应该谦虚学习。他苦口婆心地在外教导别人，却不太照顾家里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所以他太太经常跟他吵个不停。
苏格拉底，你今天给我搞清楚，你吃别人说的话就可以吃饱了，我们母子可是要吃饭呢。
是是是，太太。
是是是，那面包韭菜呢？在哪里？在哪里呀？
是是是，太太，今天呢，我会去做一些雕刻，换些食物回来。
对呀，等你说完话再去做雕刻，天都已经黑了又亮了。
哎呦，太太，这一次不会了。我就说一下，马上就工作啊。
是啊是啊，你说一下，学生就请你到家里吃饭，而我们母子就在家喝西北风啊。
苏格拉底的太太啊是出了名的凶悍，就像这一次吵完架后啊，他拿了一桶冷水泼在苏格拉底的头上。哎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不仅没生气，反而很幽默地耸耸肩膀，两手拨拨头上的水珠。
这雷声过后本来就会下大雨嘛。
苏格拉底曾经参加雅典和斯巴达的那场战争，而且在其中的一次战役中勇敢地救了他的学生和一位著名的将领的生命。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八个将军因为没有救起那些快要淹死的兵士们而通通被判决死刑。
哼，这样判决太不公平了。
哎呀，苏格拉底，算了吧，
你一个人怎么有办法对付那些贵族派的伟人呢？
虽然我一个人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总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努力去试试救那些人吧。
他们都已经被判刑了，而且是一次表决，
无论是有罪还是没罪，怎么可以一起审问一起判决呢？这根本就是违反法律，不公道嘛。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去参加表决。
虽然苏格拉底大胆地挺身而出为那些将军的无辜辩论，但是仍然有六名将军被处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由30位贵族联合统治，这些贵族实行了很多恐怖的政策，凡是反对他的人不是被捉起来就是被赶出了雅典城，而且不断地要求百姓们交税，人们的生活真是一天比一天的难过了。
哼，老天哪，这是什么命令啊？
就是啊，要我们每个月缴30袋的麦子。才刚打完仗，田都还没犁呢，哪有麦子交啊？
哎呀，就算犁好了田也没用啊，麦子的种子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就是啊，他们说的可真好听啊，把每一家的麦子集中起来重新分配，大家就可以得到一样多的粮食了。
哼，我看呢，集中起来的麦子都会跑进那些贵族的家里，咱们恐怕连一袋也分不到。
可不是嘛！哎呦，这是什么年头啊，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
百姓们个个抱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到这事情也不禁摇头叹息。
哎，统治者就好比是牧羊人，人民就好像是羊群，如果是牧羊人不好好的照顾羊群，羊群将会越来越少。
苏格拉底先生，你最好小心点，别再到处乱说话了，不然你会惹上麻烦的。
就是啊，现在的雅典可不是以前那个自由民主的雅典，能够让你自由自在的演说，现在啊，说每句话可都得小心哦。
苏格拉底先生，你还是小心点吧，别再说什么羊群跟牧羊人这样的话了，他们不在乎羊群里面再少一只羊呢。
对于这样的警告，苏格拉底才不放在心上呢，他反而比从前更努力地去启发青年们，让他们认清事实的真相。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对苏格拉底真是气得牙痒痒的。
看来啊，我们真的得再减少羊群中的一只羊了。
我赞成啊，苏格拉底这个家伙实在太可恶了，我们绝不能饶过他。
对，把他捉起来，但是用什么罪名呢？
哎呀，这还不简单呢，就说他散布谣言教坏年轻人，这个罪名怎么样啊？
好，我立刻去下命令。
西元前399年的一天，苏格拉底被带到法院里，法官指着苏格拉底说：
苏格拉底，你散布谣言教坏年轻人，我们决定判你终身监禁，你还有什么话说？
对于我自己我没有话说，但是对于雅典人我有话要说。
你想说什么？
您快说吧。
雅典人，我发誓法官对我的指控都是捏造的，我如果有罪，只是因为揭发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所做的不聪明的事情，因而得罪了他们。
不许胡说！
雅典人，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要告诉你们的只是，不要把眼光放在金钱上，要注意自己的品德。
苏格拉底，你在胡说，罪加一等。
无论什么样的判刑，都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即使我马上就要被处死，也不会改变的。雅典人，睁开你们的眼睛，好好看个清楚吧。
啊，你说的对呀。
苏格拉底，你被判处死刑，同时本庭褫夺你的发言权。
我没有罪，我说的都是真理，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说下去？
苏格拉底在处刑前被关了起来，他的好朋友们都来劝他， 要他向统治者认错，这样也许还有机会活下去。可是苏格拉底说什么也不肯。
我说的是真理，为了维护真理，我宁可死。
哎，只是低一下头嘛，等离开监牢，你可以做更多教导的工作，说更多有意义的话呀。
克里多，你不要再劝我了。
哎，既然你不愿意低头，那么
克里多，
是，
那么就怎么样啊？
这
说话怎么变得吞吞吐吐的？
哦，我已经买通了看守监狱的士兵了，就在今天晚上。
啊，克里多
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哎呀，苏格拉底，你别生气呀，你先听听我说的逃狱计划。
住嘴！法律是神圣的，我要是逃走，那就是怕死，会被所有的雅典人当作侮辱法律的胆小鬼。
哎，如果你死了，以后还能跟谁辩论呢？
但是我的死，也许可以唤醒雅典人的迷糊啊。
哎，苏格拉底，你，哎。
苏格拉底坚持服从法律的死刑判决，在处刑的那一天，他的妻子、儿女和朋友们围着他伤心地哭着。
老头，虽然平常我常骂你去死，可是我从来没有意思真的要你去。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伤心了。
还说不要伤心，以后有谁替我大吵大闹，有谁让我泼水，有谁。
好了好了，我拜托你们不要再哭了。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过你们，我的灵魂是不会死。
我不要你的灵魂，我要你活着。
孩子们，把你们妈妈带走，留点时间让我跟克里多谈谈。出去，出去。
苏格拉底站起来，把儿女和那位整天唠叨他却也很爱他的妻子推出牢房，然后走到老朋友克里多的面前。克里多含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放心吧，你的后事我会安排的。
哎，怎么埋葬我对我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你说吧，不要说是一件了，就是十件事我都一定帮你做到。
我前些日子欠阿斯科勒一只鸡，记得替我还给他吧。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记得那只鸡？
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好，你放心，我会挑一只最大的鸡还给他的。
那我就放心了。
苏格拉底，你的毒酒，把它喝下去。
苏格拉底，
克里多，千万不要悲伤，我只不过是服从雅典的法律，做一个好公民而已。
苏格拉底镇定地从士兵手中接过毒酒，一口喝下去。就这样，这位自称为智慧催生活的哲学家离开了他所爱的雅典和世界。
很大的肚子啊。
莎莎，你怎么知道苏格拉底真的有一个大肚子呢？
姐姐你好厉害哟，你看过苏格拉底啊？
没有啦，人家不是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大大的肚子才能装得下别人那么多的醋啊。
我知道了，一定是他太太一发脾气，他就赶快把气吸进去，所以他的肚子慢慢变大，他太太就没气了。
仔仔啊，你说的真有趣啊。苏格拉底的大肚子常常被拿来开玩笑，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啊还帮着大家说笑话哦。
苏格拉底这么善良幽默，那些执政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判他死刑呢？
对嘛，好坏心哦。
因为苏格拉底一直在教导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勇敢说出自己的意见。你想，有哪一个领导者会喜欢这样子的人呢？
所以他们就害死苏格拉底啦。
不错，幸好苏格拉底有很多学生，他死了以后啊，他的学生仍然继续地传播他的思想。
哇，真是好险哦。嗯，
对了，王静公公，苏格拉底到底是怎么教学生的？
就像故事里说的，其实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不停地问别人问题，他的问题啊，常常让人家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却因为这样啊，使人产生更多更新的想法。所以苏格拉底说自己是催生婆，只不过他接生的不是婴儿，是知识跟智慧。
智慧催生婆，
智慧催生婆，这个好，我将来也要当一个智慧催生婆。
仔仔，我看你哦，是需要一个智慧催生婆来帮你催生智慧。嗯，凭你哦，你想当个智慧催生婆，少臭美了。
莎莎，你怎么可以瞧不起我？你太差劲了。
本来嘛，我说的是实话。
哎，你魔镜公公，你看莎莎吗？嗯，
好啦，莎莎仔仔，你们别吵了嘛，你们真应该好好的学一学苏格拉底，要当一个
智慧催生婆。
哎，不，当一个谦虚的人。
哦，好嘛，莎莎，智慧催生婆让你当。
不，我哪有能力当什么智慧催生婆啊？真正的智慧催生婆在这儿呢。
在哪儿？
就是你呀，魔镜公公。
对，魔镜公公是智慧催生婆。
虽然明明知道你们是在拍马屁，不过这个称呼，的确挺叫人舒服的啊。